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第一处要读的是罗马书第一章。19节。读到20节。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他们有的没有圣经吗？可以给他们拿点圣经吗？好吧，真的。他去拿圣经去了。啊，等一下哈，他们给他拿圣经去了。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好吧？好，要给他们翻一下啊，给他们翻。罗马书第一章哈，19节到20节，找到了吧？找到没有？好，找到哈。好，找到了，我们就请妙思弟兄读，好吧？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宇宙中间除了我们这些物质界啊，物质界就是 physical， 还有一个是灵界，就是神。神是人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它是存在的。所以这里是说，神的事情原存在是显明在人的什么心里？神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心里。那么我们就举个例来讲。什么叫做神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心里？你现在你不认识这一位神，但是神是存在的，而且神会借着你的良心来指教你。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很多都是良心的问题，提到这个很多，对不对？人怎么会有良心啊？好吧，那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良心是神给人的一个标准，神的标准。人做事情不能昧着良心。一个人说不说谎话呀？说谎话就是昧着良心哦，好不好？有一个学生，小学生，功课考试不及格。老师把卷子发给他了以后就说，你这次考试不及格，你回去把卷子给你家长看。但是他把卷子拿了以后不敢拿给妈妈看，拿回家就藏起来了。妈妈就问他，你这次考试结果怎么样啊？他说，我还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他说，还没有。这是说谎话了吧？好，妈妈就打电话去问老师了。老师就说，你这个儿子这一次考试不及格， 卷子已经发给他了，妈妈就来问他了，你怎么骗我，老师说卷子都给你了，他说我怕你打我啊，所以我就说谎话了，好不好？你看，这是良心的问题了，好不好？我们哪一个人不说谎话？可能没有一个人从来不说谎话的，好不好？这个就是说到神，他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心里，这是良心是一个标准，好不好？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会受良心的责备，好不好？良心感觉到不平安，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工作。然后后面就说到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宇宙中间有许多，圣经里把它是叫做所造之物，这些东西很多我们看得见，也很多我们看不见，但是这些东西是存在的。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也是存在的，最近的灾难你们看见了，好不好？我们比方说现在是这个我们这个流感流行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是 virus 19嘛，它是在流行，是在不是在一个地方流行，是在全世界流行，好不好？那么这些事情圣经里有没有预言啊？有预言。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启示录，好不好？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五节，好，找到了，我们请缪斯弟兄读，好不好？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好了，后头再读一节，读到十六节，好不好？
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好了，这里是说到要发生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地上的君王，就是我们这个地上君王是什么人啊？就是国家的领袖嘛，好不好？国家的领袖和一切还有臣宰，除了国家的领袖或者就是皇帝嘛，过去叫皇帝，现在叫总统啊，或者是领袖，臣宰就是他下面的部长啊，好不好？军队的军长啊，这些首长啊，还有将军啊，富户啊，就是有钱人嘛，对不对？那比方说我们中国什么恒大呀，这些有钱人嘛，好不好？都要怎么样啊？还有壮士嘛，壮士有力气的人嘛，好不好？好， 和一切为奴的，这个为奴的就是说打工的嘛，好不好？自主的开公司的嘛，啊，我下面其实有很多打工的嘛，都藏在什么山洞和岩石穴里，就躲起来了。今天躲不躲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躲，躲在哪里啊？躲在口罩的后面，对不对？都要躲，躲不躲？你出去要戴着口罩啊，而且你看坐公共汽车上面都给你写了必须戴口罩，都要躲在口罩躲起来了。为什么？这里就有一个，后面就有一个十六节，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就是神啊，做宝座这是指着神来讲，那就是愤怒了。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每一个国家的首领导，像我们中国的习近平戴不戴口罩啊？戴口罩嘛，你去看嘛，好不好？美国的总统戴不戴口罩？戴口罩嘛，好不好？不戴口罩怎么办？那最后就死嘛，好不好？那就传染了嘛。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圣经里早就讲了，好不好？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当然还有没有完，这是现在我们只看见这都开始了啊，后面还有很多什么地震啊，好不好啊？这个圣经里都跟我们讲了，很有很大的地震，好不好？那么这些事情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看看圣经很多地方就是说到了，你还不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如果你认识这一位神，你就会知道这一位神的作为。这里是说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就是神要做工作，羔羊是指着主耶稣，好不好？因此圣经里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或者在神的手里。因此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点不同，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认识了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去向神祷告啊，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任何的情况我们都会祷告。这个又可以读一些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腓立比书，我们翻翻后面的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啊，六节到七节。
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我们遇见了困难，我们就是遇见了任何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现在你还没有信主，你没有相信神，你还不认识他，所以你就不懂得祷告。你遇见的困难怎么样？一个是按照政府办政府的事情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找托朋友，好不好？托朋友帮忙，好不好啊？这就是你不信耶稣，你有一条路找朋友帮忙，或者 在中国就是贿赂吧，好不好？啊，贿赂啊！但是基督徒不同，基督徒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就祷告。当我们一祷告以后，很奇妙的，神就做工了，好不好？神就做工了，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我们能够，我们有一位神，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基督徒认识这一位神以后，我们就去求神了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以及求神以后，很多事情就改变了，奇妙的很，很多事情就改变了，好不好？啊，我们王景惠姊妹的女婿，好不好啊？啊，这就改变吧，好不好？这也是啊，我们为他祷告啊，这个人就受尽了，你说好不好？好不好？这是感谢主，好不好？那我们仇弟兄有病了，脚生病了，好不好？仇弟兄要到医院去做手术，我们也为他祷告。你看现在手术做完了。他能够来了，那我们那个小萨米尔得病，从小得一个病啊，这个得病很多小孩子啊祷告啊，现在你看今天我们就知道他这次在医院一检查一切正常。所以我们基督徒又不同了，我们是借着祷告，我们把所有的告诉神，因为我们认识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确是存在的这一位神啊。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吧，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往后面翻。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节到十节。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你看这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好不好？我们基督徒认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非常奇妙。好，我说到这里啊，我就再说一点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一个见证。我在国内读华西大学，我在学牙科的嘛，成都有一个华西大学。我在读华西大学的时候，因为华西大学它是一个教会学校，我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以解放以后，解放以后，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就是由共产党来领导了。共产党领导的时候，那就给我讲，我们共产党只能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不培养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基督徒，我们的书记给我谈话以后，就说如果你还要信耶稣，那后果你自己负。啊，最后呢？我就在这个大学的还差四个月毕业的时候， 我就正式被公安局逮捕了，成都公安局就把我逮捕了。逮捕以后我就在看守所里面有关了一年，差不多一年。我在这一年里头，刚刚说我认识的是我又真又活的神，对不对？关进去以后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放出来，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只关了我一年哦。但是我只有天天祷告，这个一年把我放出来以后，按理说我就没有工作了，但是我又向神祷告，我说现在我没有工作怎么办，我还没有毕业，还差四个月。但是非常奇妙，那个时候啊，政府啊很缺医生，因为我差四个月毕业嘛，实际上我该学的都差不多学完了。我祷告以后啊，那个卫生局，四川省卫生局就给我分配了一个工作，好不好？分配到哪里啊？四川有一个城市叫做内江，这个内江啊，那里有一个叫做专区医院，内江专区医院，那里很缺乏牙科医生，就写了一个东西给我，就是写给那个医院的，喊我拿去报到，到那个医院报到。好了，我到那个医院一报到以后，医院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医生了，而且是卫生局介绍的，四川省卫生局介绍的啊，因为内江是属四川省管嘛。我报到以后啊，我就开始上班看病人，而且我因为是一个基督徒啊，我看病人和别的医生不同，别的医生规定一天看比方说十个病人，我除了看了十个病人以后，还有的病人又来挂急诊，已经不满员了，因为我只能定二十十个，别的医生都不增加了。你牙痛你就去痛吧，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了，但是就来问我，我说可以，我就加班看。别的医生下班了，我还在看，所以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表现很好。去了以后啊，大概一个月以后，就凭工资，把我评成当年毕业分配来的工资，我是最高的。那个是多少钱呢？66块人民币。别的人大概就是60块最高了，我就多了几块。那个时候多几块是不得了的事情。不但这样啊，那个就觉得我表现很好，就让我做什么，带领政治学习。我是反革命啊，带领政治学习。前他们因为我的档案还没有来，看到没有？政治学习，我实际上没有，他们还有人党员在带领，我只是参加。后来过了几个月，我的档案来了，一来了，他们领导一看，糟糕了。这个反革命拿了最高的工资，给我降下来了，也降不能降了。你看，就给我谈通知我，怎么通知我呢？就说你的工资以后不能再提了，不能再提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治学习你不是组长了，好吧？好，好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经历。我还要说。不止这个经历，这是神在管理。后来你们记得，在这个毛主席死了以后，那个中国的那个主席是谁啊？华国锋做主席。华国锋有一次就搞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听说过没有？全国都有。那么那个时候我已经调回重庆了。就重庆就开了一个重庆市的科学大会，那么我在重庆市也调到一个医院工作，是属于卫生局管理，重庆市的卫生局管理，我在一个医院工作。那么选什么人去参加科学大会呢？那个时候是选论文最多的，写论文啊，就根据这个。 那么多就好。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我在工作的时候啊，医治这个病人，我就写了一些统计，用什么办法医治这个病人是最好，我就把它统计了。像这种的论文我写了很多篇，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寄到一个叫做中华口腔杂志，我就把论文直接寄到那里去了。一寄去以后啊，他们就没有来考虑这个人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就给我都登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华国锋啊要来问要科学，他叫科学先进工作者，这个卫生局要选一批人出来，就凭论文来选，最后就落到我的头上了。但是最后就说这个是反革命，他能够参加中科先进工作者科学大会吗？先进工作者。那么重庆市卫生局连夜那些领导党委开会商量怎么来处理我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想去参加那些大会，好吧，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参加这个大会。这个他们就想要争取一个名额，在全市争取我们卫生局要多一个名额，就把我选上了。选择这个反革命不能参加的，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给我把我改成历史反革命，好不好？他根据什么来改我呢？根据蒋介石，他说毛主席说蒋介石只要回中国来把台湾带回来，就让蒋介石做副主席，好不好？为什么说历史反革命？所以历史反革命蒋介石都可以做做这个副主席，那我怎么不可蒋介我怎么不可以参加？好了，结果他们就同意了，就给我谈话，就是现在我们卫生局对待你不是现行反革命，要改成历史反革命了，一晚上就把我改了。过两天报纸上就登出来了，登什么？不是登，就是重庆市这个这个科学大会每一个系统的人数，有卫生局里面好多个人，我的名字就上去了，这个反革命上报纸了，你看到没有？奇不奇妙？这谁做的？弟兄姊妹啊，我从来没有去找卫生局说我要参加这个大会，我想都没有想到啊，这些都是神在做，好不好？都是神在管理。好了，我因为也参加了这个科学大会啊，而且上了这个报纸，这些我想都没有想到啊，后来才给我升级，就把我升成什么呢？升成主任医生了，好不好？医生我就到主任医生了。到了主任医生以后，我们那个医院修了一栋医生的注册房，主任医生就可以分一套两房一厅，就分了一套给我。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还有房子住，因为我父亲给了我房子，我也住的两房一厅。好了，所以这个房子分过以后怎么办呢？我里面就感动了，就说我看到我们有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啊年龄也很大了，有一儿一女，儿子女儿都是十五六岁了，家里就住了，我到他家里去看过，因为他是给我修了一个机器嘛，牙科的机器的，我们医院的一个工人，我到家里去过，他们家里的女儿儿子都大了，十六七岁了，一间房间怎么睡啊？就用那个帘子，晓得吧？就挂一些帘子隔开，一个房间隔不开嘛，就把它隔开来睡。我就看到他帮我很多忙，修机器。那么现在那个家里这么困难，我就提出来，我说我这个房子你分给我以后，我就给他送给他，我不要。我不用，因为我还有房子住。你说好，结果房子最后呢，我就送给他了。 他们一家人就搬到这个主任的这个房子里，因为一定要主任级嘛，啊，房子里来住，好不好？科主任级。啊，这一个，当然他们不好宣传。这个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你们要给我宣传，那个是不能宣传这个，好不好？好不好？我现在已经叫做反历史反革命了，你再去宣传这个，但是感谢主啊，这些都是见证，好不好？啊，所以后来我才能够，这是主的恩典，我才能够从中国去到香港。这也是不能去的，好不好？那是完全不能够去的，都是手指在做。所以在我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刚刚我们的这个圣经，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皆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不知道还有一条路是让你能够认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些圣经啊，把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介绍给你们，好不好？你们可以多一条路了啊！现在不要求朋友，不只是求朋友，按政策你可以去祷告，好不好？啊，你可以学习祷告，好不好？好，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不好？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可以现在问，好不好？啊，我要弟兄有见证吗？要做吗？我们给你一个话筒吧。
不用话筒吧，大概也能听到。
啊，
简单讲几句也行。
好好。
不一定算得上是见证。
有。
就说说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以前是在这里聚会。那么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搬到其他地方去也比较远，孩子也比较小，就离开这个聚会去到另外的地方。那么跟蒋弟兄一起聚会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受了一些影响呢，就是很愿意读圣经。在这个基础上，等于是喜欢读圣经的这个基础上，进到另外的一些聚会当中去，就是不敢说这是见证。我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带领，不管你是刚信主的还是信主了一段时间的，你会在他的带领当中逐渐的借着各种不同的事情会经历神的恩典。那么我想我个人的见证呢，就是在你信主初期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多花一点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你会在今后有一个质的飞跃。就好像你前面的功夫下打下去之后，你就让它慢慢的生长，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它都会长。那就我个人来说呢，进到其他的一些聚会里，就会在这种和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交通当中，你会经历到了以前在这里没有经历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包括有传统的，有人的教训的，有出于世界的，有很多东西都会去让我们体会，在神的家里。在各种不同体系的教会当中的一些区别，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在信主初期的时候，你如果打下了一些基础的话，比如像蒋弟兄，他十几岁就开始认真读圣经，我们可能读的比较晚一点，有的人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哪怕有的人可能是四五十岁、六十岁开始读圣经，只要你在信主初期的时候被神的爱吸引了，被他自己的话吸引了。你愿意下一点功夫，愿意多读一些圣经，慢慢的你的积累，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积累长成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再进到其他的地方，你就发现你开始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当我们有了这个分辨的能力之后，有两种可能性。再往下继续的话，一种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骄傲的人， 就发现其他的地方都有很多的错。第二种可能性，你发现你会变成了一个很谦卑的人，即使你看到别人的错，你仍然愿意去学习，去接纳。其实在去接纳别人的错误的时候，这正是一个我们自己被磨造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教会里，有的可能是在教会以外，比如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在你的家庭当中。就是当我们学习到的一些知识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一种管教就会来，这一种教训就会来。只有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借着各种流泪的经历，借着各种甚至是弟兄姐妹肢体彼此之间的一些冲突和和解，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带领你去经历各种试探之后，你又可以成为一个重新回到神面前的人。就好像雅各，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但是神带领他经历了各种磨难，到他舅父拉班家里，他虽然前面有他的哥哥成为他的一个成为他的一个难题要去对付，之后有更大的难题是他的舅父，那么再之后终于有一天他到了一个比努伊勒的渡口，他与天使摔跤，大腿窝被扭断，你发现这个人就改变了。这可能也是很多基督徒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开始的时候会自己很有办法，但是其实当我们最初选择爱神或者被神爱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什么样的人，仍然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仍然是一个使用各种办法去出于血气，出于人的肉体的一些计划的人。终于有一天我们不能再靠自己，我发现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往往会靠错，走的路往往会更加的不平坦。反而你再回想曾经带领过自己的老弟兄，他们身上就那种很单纯的依靠，就是跟从神的一种很简单的信心，他们倒反而会有一番的丰盛。因为在诗篇第一篇里头就有这样一个印证，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他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生命？我们是不是愿意被栽在一个溪水旁？所以当我经历了外面的一些所谓的不同的教会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么多的教导，最终我们必须是要回到一个生命的建造里面去，回到一种对自己的修改上去。就好像保罗的生命，就好像雅各的生命，我们会有一天会愿意回到自己的软弱光景当中来仰望他的大能。所以神就使用我们这个破败不堪的人，就彰显他的荣耀。我想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到有这样一点的时候，也许神就会有大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就会使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让他自己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我想我就讲这几句。
好，感谢主。我会有弟兄他也是搞电脑的是吧？好，看看有没有什么交通或者什么问题没有？好，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有一个路就是你可以向他祷告，这是允许。 也就是把你向耶稣第一个向神祷告或者向耶稣祷告，第一个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不认识他，是因为人有罪，好不好？圣经里讲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罪，说谎话是罪，好不好？发脾气也是罪，圣经里，好不好？那么人还有很多有罪的思想、罪的行为，圣经里都有。所以我们神是没有罪的，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首先就是认罪，好不好？你可以从心里面向主耶稣祷告，就说我是有罪的，但是我愿意认识你，因为你是一位神，我不过是一个人，好不好？我很有限。你可以向主祷告，当你向主祷告的时候，你向主认罪，好了，这个就是第一步，好不好？你认识他的第一步，这个不勉强，这是个人的问题了啊。所以你只要从心里面向主认罪，好吧，主就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好吧？好吧，好，我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可以吗？好不好？好，我们请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师父。